地球。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下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竟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也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
你们的地主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烧焦，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被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入，又成为荒凉。
仅存西安城，好像葡萄园的巢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
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供绵羊的燔祭和野牛的燔油我已经够了，公羊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
你们来朝见我，谁向我讨这？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殿宇呢？
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偶像，当你是我所圣徒的，借宿和安息日，并宣告的大会，也是我所圣徒的。我可以用有限的无畏，我也不能容忍。
你们的月朔和你们的和节气，我节期你们，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
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
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你的银子变为渣子，你的酒用水掺兑。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啊！今天早晨你带领我们一起在你面前，由我们继续在你的面前，是吧？愿你的圣灵啊运行在我们当中，继续开我们的心，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孩子特别为着今天早晨这一段的经文来祷告啊！愿你从天上的信息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回应。愿主你的名得荣耀。我们这样的祈求跟祷告，奉主耶稣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门。好，昨天晚上例如在问我说，今天我们会分享以赛亚书什么？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我们会分享第一章，他很惊讶，因为我们上两次分享是以赛亚书的第六章跟第七章，怎么会跑回到第一章去 ？OK。那其实原因我想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我当初想到分享以赛亚书的时候，有很多的挣扎， 因为这本书很长，66章，然后它的主题非常的广，那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讲，就是能不能讲得清楚，我也不知道会讲多久，所以说呢，我是一个尝试吧。那你去看以赛亚书的时候呢，第一节它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或许很快，我可以把它再重复一遍。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以赛亚得末世。所以以赛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先知，他等于说服侍了四代的王。Okay. 那所以按他还记得第六章第一句话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是说是什么？当乌西亚王怎么样崩的那一年。所以其实很多的解经学者认为，第六章是按时间顺序的话，是最开始以赛亚蒙召的时候。Okay. 所以是乌西亚王。然后我们那第六章我给大家分享过一次，然后那个在那个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乌西亚王的孙子约坦的儿子亚哈斯做以色列做犹太王的时候，就讲到亚哈斯那个时候，上次跟大家分享他们面临这个亚兰和这个北国以色列的攻击，所以那个时候是记载在第7章到第12章的。然后呢，西西家王其实再次西西家王出现的时候，就到了第36章到第39章这样。所以我想我最开始安排的时候，基本上是有一个时间的顺序在我的脑海里面，所以我先跟大家分享了第六章，然后分享了第7章，然后以后再会分享西西家。那但你去看那讲说第1章到第5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像一个巨著的之前宏伟著作之前的这个有一段的简介，有一段的小结，其实是第1章到第5章。那第一章到第五章里面所有很多的内容是贯穿整个这个时代，就是以赛亚服侍这个时代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形。 OK， 所以也是神感召这个先知以赛亚要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这样。所以说很多是总结在我想今天给大家其实分享1章到5章，那我重点是时间的关系只能讲第一章这样。那在第13章到第35章之间，就是全部都是在讲这个对列国的预言。Okay. 所以整个从1章到第39章，就是所谓的Book of King， 就是王的篇章这样。那大家很熟悉到第40章到第66章，是讲到我们就做仆人的一个篇章的。所以我想，如果可行的话，我们可能全年12次会尽量把这个 cover 下来。这样的话呢，就是，所以为什么我想又回到第一章，不是因为没有乱弹琴，而是因为它的内容实际上按照时间，按照当时所展开的过程是联系到这一部分。OK， 所以刚才我们念到这个第一章，所以我想今天。那今天的经文我想跟大家刚才都有念过。那我在准备这个时候非常的挣扎，所以也跟大家非常坦诚分享这些，就是说因为这一章我反复的读我自己读就是胆战心惊。 OK， 那我想我不知道刚才大家读的过程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但是呢我又觉得这又是很重要的一个写照，所以我想跟大家来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分享。那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很多的内容呢，是主要是从这一章圣经的话直接，我希望能够对我说话，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很多的解释在当中，因为实在是很多东西是非常的平铺直叙的。OK。那我们就来看这个看第一章的内容。第一章开始的时候第一节他讲到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我们以前分享就是说先知他得神的末世，他就开始讲论这个神的选民，这个国家就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他的第一句话的开始呢，就是说呢，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神要说话。 那他说的内容呢，就是说呢，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然后他用了一个第三节，他用了一个当时的人都能够理解的这个图画，就是说呢，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但是怎么样呢？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那所以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以去想象当时的情形呢，就是说呢，好像就像一个法庭一样。然后呢，神呢就在法庭当中呢，他在应该叫起诉，对不对？啊，神在这个法庭的当中，耶和华神就说，我要起诉，我要起诉谁呢？永强刚才讲，他说我要起诉我的什么？我要起诉我的儿女。OK， 我记得我读这个的时候，我非常的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应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座的很多其实都是做父母，然后不好想象说有一天我们要在法庭的里面说我今天要来起诉我的孩子就像礼拜五我们弟兄姐妹分享，特别是几个做父母的分享到自己孩子的时候我做虽然人站在后面，我都可以体会做父母的心对儿女的爱这个疼痛这个疼爱不是疼痛那所以当我去读这第一句话的时候，其实非常的震撼，非常震撼我的心，就是说神他come to a point 跟以色列人这些年历是几百年上千年的这些interaction 这些来往，到了一定的时候呢，他决定用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来跟以色列人再来沟通。他说呢，天地都要侧耳来听，所以他在塞哈比一个法庭，然后他是在这个法庭里面呢，他说呢，我要来起诉我的儿女。那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是根据的是一个真实的日本的一个故事，他讲了一条狗，这个狗呢是一个东京大学的一个教授养，那后来这个教授突然就是好像中风就去世了，那这个狗呢就是因为他每次教授下班他坐火车就到了这个火车站，然后这个狗就在那个火车站门口等着他，就跟他一起回家这样，就好几年是这样。后来有一天这个狗就在那边等着，就主人没出现，原因就是他在上班的时候就中风就去世了，这只狗就在那里一直等，结果主人没出现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在这之后9年，这个狗就每天坐在那边等这个主人来，这是个真实的故事这样。那后来这个主人的家人也把这个狗说是很疼惜他，就是送到另外，他自己有孩子也继续养他，或者送到别的地方去养这个狗，不管他搬到什么地方，这个狗他就会不会自动，他就是都从那个领养的家里面逃出来了，他就每次到了点他就跑到这个火车站这边来等这个主人，这个主人当然也是已经去世了，不可能在那个时间再出现了，所以整整9年，直到这个狗自己最后就是也死在那个地方。那所以后当时的这个整个日本全国就很轰动，然后就还写了很多的文章，特别为这个狗还做了一个 sculpture， 从一个就是很激励全国人。全日本人的一个 loyalty 的一个标志吧，这样。那就像这个神在这边用当时一些人可以理解的方式，也来告诉他，就是说，我们养牛，我们养驴，我们都能够 看到他们怎么样去认识主，而且归向主。但是呢，就是我养育这儿女，将他们养大，但是他们竟背逆我。那背逆这个英文这个词呢，它是啊原文它是英文把它翻译成 rebellious。我有特地去查一下，就是说到底什么是背逆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我可以鼓励大家现在也可以有一些思考，就是说是去体会，就是说背逆是什么。你们愿意分享一下，觉得大家注意这个背逆呢，是神在这个法庭里面对他的儿女，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最根本的这个起诉，就是说我所养育的这个儿女，他背逆我。我们继续吧，大家可以继续思考。然后下面这句话，第四节。大家注意看的话，其实用了四个名词。第一个就是国民，第二个呢百姓，第三个中文把它翻译成种类，那其实你去看原文的话，它是一个种，就是 seed， 那这其实是个很好的词，就是圣经你看，它好像神它一直给人留一个种子，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一直有个种子留下来。第四个呢，就是儿女。OK， 那你如果单纯只看这四个名词的话，那其实在整个旧约的历史跟以色列人的历史阿旁跳大会，其实他们都是非常体会这四个名词。因为就像这个出埃及记里面，他就讲到说，他是我是把你们拯救出来，是一个圣洁的国度。OK， 是。本来是一个人一家一个小家族，最后变成一个 nation， 这是一个 holy nation， 这个是所以说以色列人是非常明白神在讲什么，然后就讲到是我的 people， 是我 redeem 救赎出来的，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救赎出来的这个名，然后是我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多么艰难，不管遭到什么样的饥荒。不管遭到什么样的杀害，不管遭到什么样的攻击、征战、战争，他总是留了一个种子，总是留了一个种子，然后呢，总是有那么一个支派这样的下来，所以以色列人也很理解这样的话。然后儿女也讲到，就是说是他还记得这个以色列人要出埃及跟法老人讲的时候，跟法老王讲的时候，就神说，耶和华神说，这是我的孩子，我要带他们去到旷野。但可惜的就是说呢，这四个这个名词的前面呢有四个这个修饰词 sinful nation， evil doer 行恶的，然后呢败坏，所以到了第四节的下半部分，他就讲到用了另外一个词，就是讲到离弃。那离弃这个英文，他是讲的forsake， 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那一刻的时候，他也用了这个词，我的神，我的神，我的神，离弃我。所以离弃是一个非常 intentional 的非常主动的。非常的情愿，非常的自愿的说呢，我要走，我要离开，我要 go this way， I don't want to go that way。 所以神说呢，我所建立起来的国，我所建立起来的民，我所保留的种子，我所抚育的儿女呢，他们非常consciously 非常 intentionally 非常自愿的，非常故意的要选择一个遗弃的路 ，forsake God 这个路。所以所以我在思考这两个词的时候，就是 rebellion 跟这个 forsake。 那这个 rebellion 的词你去查词典的话呢，他讲的通俗一点的话，他就讲的就是说呢，是拒绝recognize boundary， 拒绝认同或者承认有界限、有边界、有法则。所以当你不管是在家里面，小孩子跟他说炉子不能碰，可能一转身他就正去碰他去，然后这个水要这么端好，就像你不要晚上看到那 picture， 一转身呢就把牛奶倒在地上了。OK， 那这个在工作上说是，你 you know, 不能这么做，那我们就 do it anyway。OK， 那在信仰上也是这样，所以讲的非常的通俗，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定义。贝利这个词听起来很大，但是可以在很小的事情上面看得出来我们的心，看得出来我们的作为。他就是说是，当你拒绝去 recognize， 去承认，去认同 boundary 界限，认同 rules 规则其实你就是走在一个贝利的路上。所以神对，所以这另外一个让我很有思考，就是说是我不见得能够表达得很清楚，就是说当神决定要在一个宇宙的大法庭里面来起诉他自己的儿女的时候，他为什么 就是挑选出来这么一个最重要的 charge， 就是悖逆。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就是个悖逆的人。 Anyone think of himself or herself that way？ 或者是说有多少人很清楚的知道说，我是一个选择离弃道路的人，或者选择一个悖逆神的人。我们几乎 never think ourselves。 那以色列人他们肯定也做梦也不会去认为说他们自己是悖逆神的。但是神的第一最根本的一个 charge 起诉了，就是说我抚育我带他们成长，我建立的他们一直是一个就是一直尽是悖逆我的，而且是往后再看的话是藐视 the Holy One， 这是当然是跟离弃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再把这个悖逆的定义再给大家说一遍，就是 refuse to recognize boundary。 那我去这么样去看我的生活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楚地看到 in so many ways 在许许多多的方面是怎么样采取悖逆的态度不管是对家人，像例如说是说这些事情应当这么样做，这个家应当这么样去安排工作我不做了。那这个在工作上当我被告知是这么样去操作的时候，我是没有做的。在信仰上当我明白神是说为你应当是这么样去操守的时候，我是没有做的。所以说 when I apply， 当我运用这个定义来看我是不是存着一个悖逆的心的时候，我是 so obvious。 所以我也 encourage 大家就是说是去来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觉得第一章到第五章不仅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写照，也是现代教会现代基督徒的写照。那 ultimately 当我们在讲等待主再来的日子这个 period， 其实跟以赛亚书当时以赛亚面临的整个的这个 教会当时的情以色列人当时的情形，我们是有很多跟他们是违的，所以神对神跟他们之间的交流，神对他们的起诉in many ways 直接也是跟我们的交流，跟我们所遇到的挑战的问题也是对我们的起诉，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继续往下看，他讲到说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然后呢他用了两个 picture， 两个图画。第一个图画呢就是说是讲到我们人的 physical 的这个我们肉身的这个情形，就是说头也被打了，心也发昏，从脚掌到头顶都是伤的，然后也没有残果，也没有用膏就是药去滋润的，所以这是一个图画。那第二个图画呢就是说呢地处荒凉，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片田地已经没有收成，然后呢诚意也被毁烧，然后呢那里面有一个小棚子，就里面讲葡萄园的草棚，就瓜田的茅屋，英文叫 hut， 很简陋的一个小棚子，在一个荒凉的地方。所以那在这里面呢，其实神他在这个起诉的过程里面呢，他一直在问说为什么。第五节里面在讲的这个，这其实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就像有些时候当我去看我们自己人生的挣扎和我们自己人生里面所在做的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以赛亚在用的这两个 picture， 我可以坦诚的讲我自己在这些年有些时候就是这么样感觉。当我去看我自己，有些时候去看有机会去跟人交流这个里面我也是非常不理解的一点，就是说是比方说在 family member 之间的争吵，或者是说在别的一些里面的彼此的伤害里面，他已经是彼此伤害，他在里面讲到说是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But all they want to do is get up tomorrow morning and fight again. Okay. I mean, it's just impossible to imagine 的情形。就是说是今天晚上累不行，然后收尾，第二天早上继续开始。I mean, I just 这是 real。就是我不是在开玩笑的事情。那这就是神他也是在想用这样的一个两个图画来摇醒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大和耶路撒冷国民，然后那我们和他们或者是我们走在这么一个自我毁灭这么一个自我伤害彼此伤害的这样一条道路上，然后We continue to do that。所以这里面带出另外一个跟悖逆是相平行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不认识到我们心中的悖逆这样的时候，那我们就处在一种蒙蔽当中，那以至于说我们看不清楚真实的情形。看不清楚我们所说所做到底是在怎么样的继续伤害对方和伤害我们自己，看不清楚说我们所说所做是使得这个就像这个收成被毁，然后我们只是在一个非常的一个简陋的一个 hut 里面生存这么一个情形，所以这个 rebellion 的心带出ignorance。带出无知，悖逆一定会带出无知出来，那这两个是 go hand in hand。 所以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经历，有时候从教养孩子的过程里面，其实也可以非常清楚地来看到 看到这个这样的情形。Again， 上个礼拜五晚上，我自己很受启发，在很多的事情弟兄姐妹的分享上，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们人对 physical laws 对物质世界的定律非常的认同，而且呢，不仅认同呢，而且就是说是要逼我们的一生呢，去认识它，去理解它，去追求它，对吧？像有人是高等物理的，有人是 biology， 有人是 geology 等等。所以那 how about spiritual？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对于这个属灵的真理、属灵的定律，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这样一种 passion， 或者同样的这种一种的 respect， 尊重？比方说，我们对重力是很尊重的，没有人跑到屋顶上说。啊，我讨厌重力，我要 I don't respect you， 是吧？I'm gonna jump off， OK， 除了不想活的人。大家理解，大家理解我这个比喻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这个规律 ，which also came from God， 我们有 enormous respect， 非常尊重它，而且非常花心力说我要去理解它，我要去追求它，而且。它成了我养生之道，是吧？但是 when it comes to spiritual law， 当我们来看这个属灵世界的定律的时候，其实从圣经里告诉我们的时候，它是 just as real， sometimes just as painful， 就跟你从楼上跳下去摔一跤一样。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对于属灵的定律产生同样的尊重，产生同样的 passion， 热情。或者是产生就是达到同样去理解，所以以至于说呢，我们处在这种属灵定律的约束和煎熬当中，但是我们却没有去愿意从这样的这个光景里面去醒悟和回转过来。这个是神在告诉以色列人说，你的悖逆带出你的愚昧。至于说，在这样的两个双管齐下的光景当中，你们继续被这样的背离和离弃，还有 ignorance 所困住 suffer。第九节，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罗拉的样和摩拉的样子。这是以赛亚书，大家读以赛亚书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非常的奇怪。就 every time 他 describe something， 就是他描述 something， 描述一些非常非常深刻、非常非常让人觉得甚至是绝望的这么一种情形的时候，他会冒出一些话出来。我们以后会在很多次的跟大家的分享里面会不断的把这个话说出来。就在这个第一章的起诉的整个的法庭里面的时候，突然讲一句，他说：“若不是我给你留余种，神给我们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罗马、俄罗马那样。”所以我给大家念一些圣经，《创世纪》第六章第五到第九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神对挪亚说呢，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创世纪第五十章十六到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之前吩咐我说， 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生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去告诉以色列人。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俄加勒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用你们的刀，也不用你们的弓，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历代志下第三十六章，加勒底人，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毁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贵重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七十年。波斯王不列元年，耶和华要为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不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不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从他的根生出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到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实、以兰、示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竖起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马太福音第一章，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约 翰一书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罗马书八章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河的水，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诅咒。在城里有神和宝座的，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倍感，至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最后他说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意。这是以赛亚当他写到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为我们烧流余种，我刚才念的这些的一些简短的经文，实际上是想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来看到神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是怎么样带我们。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九节讲到整个当时犹大国的情形，那从第十一节到第二十节是讲到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信仰的情形。他说呢，你们拿很多的祭物来朝见我，但是我并不喜悦。然后你们在很多的守很多的节日，包括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我甚至以为麻烦。然后你们举手祷告，我闭眼不看。等等等等，所以这里面我想大家不要误解，就是说神在指责他们，就像当时代也指责我们一样，所以意味着说我们以后不用聚会了。This is not what God means。 那就像他最后一节讲的是，因为我想任何一个宗教我们都知道说它是一个最根本的是发自内心，但是呢它一定也会有一个外显的体现，所以它都是一个内心和外显相结合的一个操作。所以所以在这里我想请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神在这里面讲说你们来朝见我，第十二节到底什么是来朝见神，为什么当时以色列人的朝见神这么样不喜悦。因为看他的描述的话，他们不管是从他们花的时间，不管是从他们花的金钱，公牛、羊羔、香品、供物，不管是他们所做的各样的仪式，包括举手祷告等等等等，那这些在神的眼里面，神都并不悦纳，也并不喜悦。所以这里面，我想大家读这些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神他一直在问说 Where is your heart? 是我们到神面前来，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我们心到底是在是不是向着神？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每个礼拜天开车回家，我就跟对本安静谈，我说你今天你经历什么？最开始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不太能够体会的，也不太能够去回答这样的问题，不好回答。他有时候反过来问说：“你今天有没有经历什么？” I mean, it's the same question to everyone. 每次我们到我们聚会，不管是聚会也好，或是自己祷告的时间也好，或者是集体祷告的时间，或是灵修，或是什么 ，We experience God. 那我们以祷告为祭，我们以敬拜为祭，献于神的时候 ，We experience Him. 那我们的心是在神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这里面都是非常非常实际的问题。所以今天，当年如果神在这个宇宙这个 court 里面。在起诉以色列人的悖逆，起诉以色列人的无知，同时也起诉以色列人用这种外显这样的方式来替代了他们真心的向神，替代了真心的来接触神，来依靠神。我想也是非常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警告。它里面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当时的人民手里面满了杀人的血，我想这个杀人的血是可以，我们去可以去体会的。我不要看到这样的话说我没有杀人，所以说我到神面前来大概不会有这种问题。那大家还记得圣经定义杀人是什么吗？所以你在你的祷告，在你的敬拜，在你的思考当中，你发觉你是 filled with hatred。anger 或者是这种责备你就是设立了很多的障碍。虽然你可能花这个时间，或者说你走了这个形式，但是你并没有真正的在神的面前真正的与他朝见他。所以这是非常 real 的issue。所以神在这里面也是指出来，当时的以色列人虽然有许多宗教的外表，他们的信仰却从骨子里面败坏掉了。然后他讲到，一方面指出他们手上有杀人的血，另一方面他说你们要洗涤，要自洁，而且从他的眼中要除掉恶行，然后学习行善，寻求公平。所以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会觉得说神在，当我意识到我们真实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一个问题说，主啊，我们下一步要如何做？大家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但是神他好像说的这个话就是听起来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些话，而且非常就是说是就像我们以前弥迦书里面讲到，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但是他想要你是什么呢，也是一个非常听起来非常 ordinary 的一些的话，就是说是你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在上面他讲到，其实你如果仔细要去分的话，一方面讲到说我们对神怎么样的自洁，然后对于我们自己怎么样的在我们自己生活里面怎么学习行善，然后他后面讲到给孤儿身边为寡妇辩屈，其实有很多的是讲到这个social。社会上的这个公益的问题，社会上平等的问题，社会上的这个怎样拯救贫就是救赎贫穷的问题。所以其实当你去想，神并没有说是给我们一个好像是难上加难，或是觉得是说非常非常复杂、非常不能理解的一些的命令，他是给出来基本上就是说是每天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虽然你没有做好像在人看来非常宏伟巨大的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你每天在神面前的操守，在人面前的操守，那对神对人的爱能够把它 体现出来，具体的操作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就是你能够得见神，你能够经历神的途径。It was so practical, so real. 所以我就不再分享了。下面剩下的这一段经文，它是讲到当时的社会的情形。所以总结的讲，就是说，在第一章里面，那其实第二章到第五章，他把这个总结，他把第二章就讲到这个整个当时的社会，第三章就讲到整个当时的信仰，他把它再仔细的把它展开这样。所以从以色列人的国家，从以色列人的信仰，从以色列人当时社会的情形、人心的情形，他都做了一个总结。所以最后我想给大家再分享一点，就是当神在第一章里面，他在这个法庭里面，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起诉，提出这样的一个起诉的时候，我当时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神你在提这些起诉的时候，他心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愿望？所以在第一章马上结束之后，神就把这个愿望跟我们表达出来，就记载在第二章。他第一章讲完了之后，他马上第二章就讲了。以赛亚德默示论到这个，他说，我就不给大家念这个。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提到，就是读以赛亚书的时候非常令人惊讶的地方，就是，但是同时也很帮助我去明白这个神在做什么。我去读第一章，我觉得非常的沮丧。养育我的神，拯救我的神，甚至最终要带我进荣耀的神呢，他决定在这个 court 里面 charge， 但是他这个 charge 的里面，以真正的 reason 不是为了审判，而是为了所以审判不是目的，大家理解我的意思，而是为了剔除，就是淘炼。所以以至于说呢，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山、耶和华的名都能够得荣耀。那以至于说呢，他在列国中施行审判，判定是非，而且大家都要来啊。我们有些歌也是这么样唱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指示我们，而且他劝慰雅各家人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所以我鼓励大家在读这些以赛亚书的时候能够去实时体会神在，虽然第一章读起来是一个非常一个严肃，也是非常一个严峻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不仅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对我们现代社会，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整个我们的社会的生活。那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我最后跟大家总结，就是能够思考这几个概念：背逆、离弃、朝见神。那能够借着这些思考来衡量我们自己的心，来衡量我们自己的生活，来衡量说我们是走在什么的路上。所以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